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2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贺锦丽访问非洲，承诺美国会加大投资；
普京宣布在白俄部署核武，专家称核大战可能性不高
；IMF 警告，全球金融稳定风险正在增加；
龙卷风重创密西西比州，拜登宣布提供联邦资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韩国军方周一表示，朝鲜于当地时间周一上午再次向东方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这已经是朝鲜今年第八次试射弹道导弹。外界推测，这是对韩国与美国联合军演以及对美国航空母舰抵达韩国的挑衅。而上一次朝鲜试射是在3月19号，从设有卫星发射场的东仓里一带试射短程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周一上午7点49分宣布，朝鲜试射了弹道导弹后，已于上午7点54分落下。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这两枚弹道飞弹已经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所幸日本政府没有接获船舶或飞机受害的消息。目前，韩国与美国军方正在东南部海港浦项一带展开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演习，时间会持续到4月3号，两国共同派出12000名兵力参与。此外，美军两栖攻击舰马金岛号也在22号抵达釜山港，加入联合演习。
中华民国外交部周一表示，美属维京群岛总督布莱恩将从3月27号到4月1号率团访台，外交部表达诚挚欢迎之意。据悉，布莱恩是首位访台的美属维京群岛的总督，他此行率总督府幕僚长奈特以及对台经贸特使维克斯等资深官员来访，将参加2023年智慧城市及2050净零城市展，并与中华民国外交部、经济部、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台湾的科技及航运产业及国立台湾科技大学等产官学界交流，深化双边在产业、观光及学术方面的互动与合作。中华民国外交部指出，布莱恩2019年上任以来就与台湾互动密切，致力于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包括推动美属维京群岛与台湾签署相互承认驾照协议，也多次派遣对台经贸特使访问台湾。相信布莱恩此行将进一步增强台湾各界与美属维京群岛之间的了解，以及深化双方的合作。
据中国美国商会总裁何迈克近日向 BBC 表示，中美之间持续的紧张局势正在影响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兴趣，这反映在美国商会对其900多家会员企业的最新年度报告中。何迈克表示，美国企业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态度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更加消极，美企对当前美中关系的悲观情绪反映了这几年的动荡不安。在经历了3年的中共病毒疫情后，企业真的很累，他强调了其他一些问题，包括差旅变得更加困难，劳动力成本上升，高管们不愿意接受前往中国的委派，政治压力，以及中国对于经商来说变得更加不可预测。美国商会的调查报告还显示，商会的会员企业增加在华投资的意愿下降，在900多个会员中，大多数不再将中国视为前三大投资重点之一，而且贸易战和其他分歧使在中国做生意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
全球航运巨头马士基近日表示，由于去年疫情大流行的破坏和房地产的崩溃已经吓毁了消费者，中国的经济反弹弱于预期。马士基执行长科瑞克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在今年初各界曾经希望随着中国在疫情后重新开放会看到真正强劲的反弹，但是现在还没有看到。中国的消费者对市场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现在看起来他们并没有挥霍的心情。科瑞克说，马士基的一些客户正在将现在的情况与2003年 SARS 爆发时的相似之处相比较。 当时，疫情最严重地区的消费者需要时间来恢复信心。克瑞克指出，中国有70%的储蓄都投资于房地产，房地产业受到政府的沉重打击，而中国股市的表现也不佳。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更是加剧了负面情绪。克瑞克强调，关注新闻时，人们不会得到很多乐观的信息，所以随着大众重新回到日常支出，可能会出现一些延迟效应。
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克奈尔近日在接受脑震荡治疗之后，上周六已经从康复机构出院，并将暂时在家工作。据麦克奈尔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很高兴地说，我今天早些时候完成了住院理疗，很高兴回到家中。他想真诚地感谢各界的善意祝福。他表示，我打算听从理疗师的建议，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在家里为肯塔基州人和共和党大会工作，并期待尽快回到参议院。本月稍早，81岁的麦克奈尔在华盛顿特区宾夕法尼亚大道华尔道夫酒店的一场筹款晚宴上绊倒之后，出现脑震荡症状，随即被送往医院至今。然而，这位共和党领袖并不是唯一在国会缺席的参议员。民主党方面，89岁的加州参议员戴安娜·范斯坦在短暂住院之后，现在一直在家里接受带状疱疹的治疗。宾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也正在马里兰州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抑郁症的治疗。
周日早些时候，拜登总统发布了密西西比州的一份紧急状态声明，向周五晚上受到致命龙卷风袭击的地区提供联邦资金。上周五，一场龙卷风席卷了密西西比州三角州，包括卡罗尔县、汉弗莱斯县、门罗县和夏季县，都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这场持续一个小时的大风暴席卷了密西西比州的多个城镇，造成至少2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阿拉巴马州的一名男子也在大风暴中丧生。此外，风暴导致数百人流离失所，搜救人员周日重新开始了艰巨的搜救任务。他们在被夷为平地、被毁坏的房屋、商业建筑和市政办公室的废墟中进行挖掘和搜寻幸存者。国家气象局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办公室的气象学家兰斯·佩里卢说，初步的信息表明，周五的龙卷风在地面上停留了一个多小时，并且至少移动了170英里。他说，这相当罕见，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情况。他还将这个龙卷风可以在地面移动如此长的路径归因于大气的不稳定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贺锦丽访问非洲，承诺美国会加大投资，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3月26号消息，微软对其竞争对手发出了警告，如果对手公司的人工智能聊天产品继续使用微软的冰搜索索引数据库的话，那么微软将切断这些公司对其数据的访问。据知情人士透露，微软已经告知至少2个客户使用冰搜索索引数据库为其 AI 聊天工具提供信息违反了合同条款，微软可能会终止向这些企业提供访问数据库的许可证。随着 ChatGPT 的大热，科技巨头谷歌也发布了其对话式人工智能产品 Bard， 而以保护隐私出名的互联网搜索引擎 DuckDuckGo 推出了 Duck Assist 功能，这项功能使用 AI 来总结搜索查询的答案。2021年推出的两个较新的搜索引擎 U.com 和 Neva Inc. 也相继推出了 AI 搜索服务 UChat 和 Neva AI。 由于创建全网络搜索索引的成本很高，而谷歌对其搜索引擎使用设置了限制，为此 DuckDuckGo、 U.com 和 Neva 的常规搜索引擎都需要借助冰索引为其提供信息。如果这些公司被微软从其索引中剔除的话，那么较小的搜索引擎公司将很难找到替代品。
在26号消息， 苹果今年将为 iPhone 用户带来新一代的 iOS 17系统升级。彭博社记者 Mark Gurman 爆料称，iOS 17将聚焦四大重点功能。由于苹果今年将开发资源火力集中在旗下首款 AR/VR 头戴式装置，因此业界估计 iOS 17系统的改版幅度与新增功能将比过往要来得少。仅着眼于修补错误与系统性能的优化。不过，Mark Gurman 在最新一期的 Power On 专栏中爆料称，内部代号为 Down 的新版 iOS 17系统在开发过程的后期出现策略上的改变，预计苹果将会在新版 iOS 17加入几项用户需要的新增功能。据报道，业界人士推测，iOS 17改版重点主要将聚焦于四个方面，包括。支援 XROS 系统与头戴式装置的应用，新版 CarPlay 车用导航应用，Siri 功能优化与支援第三方应用程式的侧载等。尽管整体改版的规模幅度不及去年的 iOS 16版，但预期在今年6月举办的年度 WWDC 开发者大会上，iOS 17系统的预览版届时仍会给用户带来有感的升级体验。
3月26号消息，三星公司有望在今年的晚些时候推出三款高端智能手机，包括 Galaxy Z Flip 5和 Galaxy Z Fold 5折叠屏手机，第三款有可能是折叠三屏手机。据爆料人士 Yogesh Brar 称，三星公司今年不会推出 Galaxy S23 FE 手机，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前推出首款折叠三屏设备，预计。这款手机将是带有两个铰链的折叠 OLED 屏幕，可以从紧凑型智能手机秒变成大屏幕平板电脑。据相关的爆料，三星 Galaxy Z Flip 5和 Galaxy S Z Fold 5将使用新的水滴型铰链，可以让内部屏幕以更宽的半径折叠。与 Galaxy Z Flip 4和 Galaxy Z Fold 4相比，其折痕将更加不明显，还可以完全折叠平整。这两款手机都具有 IPX8 防水等级。几年前，三星显示已经展示了第一款三屏 OLED 屏幕，该面板的改进版本预计在今年的晚些时候推出。这款设备还可能搭载骁龙8 Gen 2 For Galaxy 芯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从周日起，副总统贺锦丽开始对非洲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旨在深化与重构美国在非洲的关系。这是拜登政府为对抗中共的影响力而采取的最新和最引人关注的外交活动。请听报道。
据副总统贺锦丽周日抵达非洲国家加纳后表示。美国将加大对非洲的投资，并帮助非洲刺激经济增长。根据副总统贺锦丽的行程安排，他将于3月26号至29号访问加纳，并会见加纳总统纳纳阿库福阿多。从3月29号到31号，他将访问坦桑尼亚，最后一站则是赞比亚，时间为3月31号和4月1号，并与这三个国家的总统会面。同时计划宣布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投资。贺锦丽在抵达加纳后不久说，在这次旅行中，我打算做的工作主要是增加对非洲大陆的投资，并促进经济增长和机会。加纳是贺锦丽此行的第一个目的地。华盛顿此前一直在寻求加强与非洲的关系，主要是为了应对中共在那里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去年12月，在美非峰会召开之前，美国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向非洲大陆提供550亿美元。本月访问尼日尔期间，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向非洲萨赫勒地区提供1.5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美国高级官员上周表示，贺锦丽此行还将讨论中共在非洲参与美国关注的技术和经济问题，以及中共在债务重组方面的参与。尽管北京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因为中共在非洲进行了大量投资，包 包括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但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唐·格雷夫斯认为，美国仍然是非洲的首选伙伴，强调美国是帮助伙伴国家建设能力，而不是剥削这些国家。另外，尽管拜登总统迄今尚未以总统身份访问非洲，但预计今年晚些时候会前往非洲。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已经和白俄罗斯达成协议，将在其领土部署战术核武。乌克兰周日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美国和其他世界大国反击俄罗斯的核讹诈。中华民国国防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长苏子云对希望之声表示，俄国操作核威胁由来已久，核大战的可能性不高。请听报道。
乌克兰外交部周日在一份声明中说，乌克兰希望英国、中国、美国、法国，尤其是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采取有效措施来反击克里姆林宫的核讹诈。在乌克兰发出这一呼吁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前一天说，莫斯科将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中华民国国防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长苏子云27号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说，
俄国在操作这种核恐惧，其实从去年大概6月以来就已经开始展开了。他下令核武部队进行军演，然后说俄国也有部署新的这个核鱼雷、波塞冬等等的。那现在是实际上把战术核武从俄国本土搬到邻近的他的盟邦的国家去。可是如同刚才我们讲，由于俄国他操作这个核威胁已经由来已久，所以我相信就是这部分不会有实际上的作用。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所谓的核大战的可能性依然还是不高的，因为这是一个心理游戏，千万不要被俄罗斯他这种任何一个举动就担心到核大战去。这就核主的一个重要性，也就是俄国也明白，如果他滥用这种核武器的话，他会受到报复，那这也是俄国无法承受的后果。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周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政论节目《面对全国》中说，我们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普京履行了他的承诺，也没有任何核武器转至白俄罗斯。他说，美国每天都密切关注局势的演变，截至目前没有发生使我们调整战略和态势的情况。另外，美国国防部也说，在莫斯科宣布在白俄罗斯部署战略核武器之后，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准备使用核武器。普京上周六对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说，俄罗斯已经在白俄罗斯驻扎了10架能够携带战术核武器的战机。他说，从4月3号开始，我们将启动全体人员的培训，在7月1号之前，我们将完成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为战术核武器建造特殊储存库的工作。普京还指出，俄罗斯不会把核武器的实际控制权转交给白俄罗斯。然而，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说，普京的声明是一次极其危险的升级。该组织在推特上说，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误判或误解的可能性非常高。共享核武器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并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后果。欧盟警告白俄罗斯，如果允许俄罗斯部署战术武器，将遭到进一步制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周日警告说，如果白俄罗斯在其领土上部署俄罗斯核武器，欧盟准备对白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梁欣采访，雅贤播报。
针对近来的银行业信息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周日表示，尽管发达经济体所采取的行动缓解了市场的压力，但金融稳定所面临的风险已经增加，他呼吁各方继续保持警惕。请听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周日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重申了他对经济增长的看法。他说，我们预计2023年将是另一个充满挑战的年份，全球增长将放缓到 3% 以下，因为疫情大流行、乌克兰战争和货币紧缩带来的创伤已经对经济活动造成了压力。他补充说，即使2024年的前景更好，但是全球增长仍将会低于 3.8% 的历史平均水平，总体前景依然呈现疲软状态。格奥尔基耶娃说，在银行倒闭之后， 发展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对金融稳定风险做出了果断的反应，但现在不确定性仍然很高，这凸显了保持警惕的必要性。而同样明显的是，金融稳定的风险已经增加。在债务水平较高的时候，从长期的低利率迅速过渡到高得多的利率，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压力和脆弱性。他说，一些发达经济体的银行部门最近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会继续密切监测事态发展，并评估对全球经济前景和全球金融稳定的潜在影响。此外，格奥尔基耶娃也提到，地缘经济的分裂可能会把世界分裂成敌对的经济集团，使每个人都更穷和更不安全。他敦促中国政策制定者使经济从投资转向更持久的消费驱动型增长，包括通过市场化改革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他说， IMF 正在密切关注最脆弱的国家，特别是债务水平高的低收入国家，而 IMF 先前预测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2.9%， 预计将在下个月发布新的预测。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将召开民主峰会，寻求对抗威权主义的统一战线，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2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洪都拉斯与中共建交，美国警告中国的承诺往往不能兑现；
美将召开民主峰会，寻求对抗威权主义的统一战线；
七国集团或将联手推进加密货币管制；
议员表示白宫非常支持禁止 TikTok 的法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日本共同社3月26号引述知情官员的话报道称，七国集团将联手推动对加密货币行业更严格的监管，旨在提高商业透明度和消费者保护措施。据这些官员称，七国集团将加快相关讨论的步伐，争取在5月中旬举行一次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也就是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广岛主持的今年峰会的前几天。在对加密资产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的潜在风险的担忧挥之不去的情况下，这些官员表示，日本和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以及欧盟正在寻求一份领导人联合宣言中陈述他们的集体努力。据这些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称，与加密资产有关的问题也可能被列入即将于4月中旬在华盛顿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议程上。
美国总统拜登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上周五宣布了一项移民协议，以阻止寻求庇护者在非官方过境点越过美加边境。特鲁多表示，这份协议将在周六午夜后生效，快速实施该协议旨在避免在变更生效之前试图越境的移民激增。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加拿大已经同意为来自拉丁美洲的15000名难民进入该国开辟一条途径，以减轻美国南部边境的压力。除了移民问题外，拜登和特鲁多在周五的会谈中还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乌克兰战争、对抗俄罗斯和中共的努力，以及海地安全局势的恶化。特鲁多宣布，加拿大将在海地再投资1亿加元，以支持海地的国家警察。目前，海地帮派暴力日益增加。拜登说，海地的帮派基本上已经取代了政府。他说，向海地部署国际部队的想法目前还没有开始运作。拜登说，我们还在研究国际社会是否能够通过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监督叙利亚战争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站说， 美国空袭在三个地点炸死19人。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由于担心可能的空袭而处于警戒状态。美国总统拜登上周五表示，美国会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保护美国人员。美国官员说，驻叙利亚美军星期五遭到两次同步攻击，一次是在康菲工厂的美军人员遭到一枚导弹的攻击，一名美军人员受伤，另一次是戴尔祖尔省美军绿村基地受到几架无人机的攻击，没有造成美军伤亡。攻击无人机除一架逃脱，其余全部击落。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星期六说，已经就沙特阿拉伯在当地的接触，包括与叙利亚的接触，同沙特进行了沟通。发言人表示，美国反对与阿萨德政府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立场依然没有改变。这名发言人说，美国对叙利亚政府接触的地区伙伴的信息一直是，任何接触的核心应该是采取可信的步骤，改善叙利亚人民的局势。
洪都拉斯上周六表示，断绝与台湾长达数十年的外交关系。中国26号宣布，从即日起与洪都拉斯相互承认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台湾指责中共以虚假承诺诱迫其友邦，压缩台湾的外交空间的行径，已经严重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情感，也使两岸的关系加速背向而行。在洪都拉斯将切断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后，美国国务院上周六说，虽然洪都拉斯与台湾断交是个主权决定，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经常做出承诺来换取外交承认，但中国的承诺最终都往往得不到兑现。台湾目前仍然与拉丁美洲的伯利兹、巴拉圭和危地马拉以及梵蒂冈有外交关系。台湾剩下的大多数合作伙伴是加勒比和南太平洋的岛国，以及南部非洲的斯威士兰。尽管中国采取了孤立行动，但是台湾与100多个其他国家保持着牢固的非正式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美国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但是美国一直坚称台北是印太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开除国防部长加兰特，引发大规模抗议。白宫发言人周日深表关切。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在声明中说，我们继续强烈敦促以色列领导人尽快达成妥协。我们认为这对以色列和其他所有公民而言是最好的前进道路。在上任大约3个月后，内塔尼亚胡的民族主义宗教联盟因为司法改革计划暴露出的严重分歧而陷入危机。改革方案将加强对司法任命的政治控制，赋予行政部门更大自由来任命最高法院法官。华森说，正如总统最近与内塔尼亚胡总理讨论的那样，民主价值观一直是，往后也必须仍然是美国与以色列关系的标志。加兰特遭到解职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民众上街示威。代表几十万公共部门工人的以色列总工会负责人说，他对加兰特被解职感到吃惊，表示会在星期一做出激动人心的宣布。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之后，多位欧洲领袖也将密切访问中国。分析指出，欧盟担心北京与莫斯科走得太近，正急于稳住对中关系。另一方面，欧盟则试图和中国沟通乌克兰冲突、安全和贸易问题。美国新闻网站政客欧洲版报道，习近平结束俄国访问后隔天，西班牙23号宣布，总理桑切斯应习近平的邀请，将于30号访问中国，出席在海南省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并与中方讨论乌克兰危机。西班牙是北约的组织成员国，将于7月份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此外，将于4月4号访问中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透露说，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将加入他的访华行程。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也预计4月份访问北京，为中欧高峰会预做准备，并讨论乌克兰战争等相关议题。除了欧洲领袖外，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也将出席博鳌亚洲论坛，随后前往北京访问。至于原定27号到3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巴西总统卢拉， 由于确诊轻度肺炎，已经取消了相关行程，将于日后重新安排。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民主党议员华纳表示，白宫非常支持禁止 TikTok 的议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据媒体最新报道，美国第一公民银行将以165亿美元的折扣价格购买720亿美元的硅谷过桥银行资产。硅谷过桥银行剩余的约900亿美元的证券和其他资产仍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手中。FDIC 表示，第一公民银行将承接硅谷银行的所有存款和贷款，存款保险基金在硅谷银行破产后的支出约为200亿美元，硅谷过桥银行总资产约为1670亿美元。截止到3月10号，硅谷过桥银行的存款总额为1190亿美元。3月27号 ，FDIC 发布的公告显示，第一公民银行股份公司与 FDIC 完成了硅谷银行收购谈判。FDIC 还获得了第一公民银行股份公司普通股的股权增值权，潜在价值为5亿美元。第一公民银行的首席执行官 Frank Holding Jr.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与 FDIC 合作达成了一项伟大的交易，此举可能会增强人们对银行系统的信心。
桥水基金创办人达里欧近日在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出警告，称世界正处于危险边缘，而且恐怕会面临三个地震式的巨变。综合媒体报道，达里欧所指的三个地震式的巨变分别是巨额债务的货币化、财富和价值观的鸿沟引发的巨大内部冲突，以及国际大国的冲突。达里欧称，这三股巨变的力量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而且持续不断的增加，目前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并表示，如果它们发生，将会以我们一生中从没有见过的，但在历史上已经发生很多次的方式，改变各国国内和世界的秩序。
瑞士银行集团并购瑞士信贷之后，媒体周日报道，瑞士金融市场监理局正在调查如何追究瑞士信贷管理层的责任。法新社报道，瑞士金融市场监理局主席阿姆施塔德在接受瑞士新苏黎世报周日版访问时说，我们不是惩治当局，但我们正在探索相应的可能性。瑞士央行、瑞士国家银行坚称合并避免了更广泛的银行业危机，但是部分观察家担心，逼婚诞生的新实体不会大到不能倒，而是大到不能成功。阿姆施塔德痛批这种导致银行业陷入困境的文化。他说，问题不限于企业的某一单独部分，还分布在整个集团的各个部门，彰显全面性的风险文化不足，进而造成了普遍缺乏问责。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将于本周召开第二届民主峰会，在俄罗斯攻击乌克兰以及中国发动外交攻势之际，寻求对抗威权主义的统一阵线。请听报道。
第二届民主峰会将在28号揭开序幕。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承诺捍卫民主，并在任期的第一年举办首届民主峰会。为了回应人们对首届峰会过于关注与美国相关议题的疑虑，美国这次将和赞比亚、哥斯达黎加、韩国与荷兰领袖共同举办这场为期3天的峰会。这场会议大致将以视频方式进行，共邀请121位领袖参与，比2021年的首届多出8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届时将就乌克兰和平问题进行视频对话。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都没有受邀出席本届民主峰会。至于在欧盟国家中，拜登没有邀请匈牙利与会。此外，缺席峰会的美国合作伙伴还包括新加坡和孟加拉。新加坡的选举通常被视为自由的， 但他们限制自由集会并监管媒体，而孟加拉则根据数字安全法案逮捕数以百计的民众。在拉丁美洲，拜登首度邀请洪都拉斯出席。洪都拉斯因当局改善2021年的选举进行方式而受到赞扬，尽管国内暴力仍持续上演，最近还和台湾断绝关系，转与中共建交。美国国务院拒绝讨论或邀与会的标准。国务院发言人重申，对于本届峰会，我们的目标在于邀请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的区域和社会经济多样化的国家。我们并不寻求定义哪些国家是或不是民主国家。华府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人权专家弗雷克斯说，这场峰会登场之际，政治民主面临的威胁从一个被视为重要的议题发展为如今一个既重要又极其迫切的问题。这场会议将邀请公民社会代表齐聚一堂，讨论民主面临的一连串挑战，包括监控技术。随着中国技术快速进步，美国将此视为一个日益严重的威胁。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据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华纳周日表示，白宫非常支持参议院一项允许商务部审查并禁止 TikTok 的法案。这个法案将赋予商务部审查并可能禁止使用与外国政府有关技术的权限。一旦拜登签署， TikTok 的下一步可能会遭到禁用或强制出售。请听报道。
周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采访时，维吉尼亚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华纳表示，白宫非常赞成参议院提出的一项两党法案。该法案将赋予商务部审查与外国政府有关技术的权限，因为与中共有关的 TikTok 平台正面临国会越来越多的担忧。华纳在节目中说，我们给了商务部长禁止强制销售的工具以及其他工具。我认为白宫非常支持这项法案。参议院推出的这项法案名为《限制危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安全威胁的出现法案》。法案目前已经获得22名参议员支持，包括11名共和党人和11名民主党人。但华纳没有说明白宫是否已经表明，如果获得授权，他是否计划禁止使用 TikTok 或强制出售。在华纳和参议院少数党党鞭南达科他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图恩的领导下，参议院一个两党议员小组正推动赋予行政部门更多监督外国技术的权利。官员们担心中国公司拥有的 TikTok 会将用户数据提供给中共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国会参众两院都提出了在美国全面禁止该平台的建议。目前，美国已有30多个州和至少十几所大学对 TikTok 发出了禁令，而在全球范围内，包括美国、加拿大、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英国、新西兰、日本、印度和欧盟等，也在其政府机构或议会方面禁止该社交媒体软件在官方设备上使用。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